保险它是用来解决风险的，但是风险是有一些客观的一些特点的，比如说它是客观存在的，它只能被转移或者降低，它不能够被完全消除。
对，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数字游民群体，特别是国内外去不同地方旅居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其实它配置保险这个方案是要复杂很多。
人生已经很多不确定性了、其实保险就是在那么多的不确定性里面帮大家把一些东西能够确定下来、它就是这个作用。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逆行人生。上一期播客我邀请了保持通话的主播关哥，给我们大家分享了普通人财务兜底的五个保障系统。那么这一期呢，我们要延续上一期的话题，继续讲一讲不同年收入的群体可以如何配置保险，还有就是大家关注非常多的数字游民群体的保险配置建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前几天收集问题的时候，大家也会就根据自己的一个年收入区间来去想一下，哎，我可能比如说哈，我们这个社群里面的自由职业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年收入比较多，比如说是普遍在10万到50万之间吧，就是不同都有。我们去年做一个自由职业的问卷调研，会发现其实很多自由职业者他们的收入比我们想象中要更低的，而且更不稳定。就他的收入其实并没有特别高，因为很多人他在中国的可能3-4线城市或者说2线以下城市，就不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在1线城市嘛，收入又不稳定，年薪10万左右2到20万之间其实是很多很多人的。所以像这个区间，大家如果要去配置保险，那前面我们说到给大家一个大概的预算区间，你大家可以往自己的案例里面套一下，你可能你有多少收入你办多少事儿嘛，你有多少预算你办多少事儿嘛，我们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花它。
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保险大家一定要就不要有一个概念，就好像我一定要花很多钱才能去配置保险。而且它也不是说我要配我就一次性要把它配齐了，然后我就这辈子也不用管了。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单一的某一个时间点的一个动作。保险和财务管理一样，它实际上是一个伴随你终身的一个东西。它是要随着大家的一些人生周期的一些变化，你的年龄、健康、家庭结构和你当下的一个财务状况不断的去动态调整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去配的时候呢，既要看当下也要看未来，而自由职业又恰好是一个就是动态特别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没有那么强的稳定性嘛，所以在这一点上可能大家就要额外的去注意一下。第一，大家的这个工作状态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你可能今天是自由职业，也有可能未来会就再重新进入到公司，就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对不
对？
那有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又自由职业了。对，所以就是不同的状态之间，你要去最重点要看的是你那个就是说最没有其他人帮你托底的那个状态，而不是说要去看说最好的情况下是什么状态，以那个状态去配置，而是要用那种底线思维，我最差差到什么程度，用那个场景的条件去给自己去配置。比如说我的收入可能有的时候是10万，好的时候50万，对吧？你这个区间其实变化有可能是很大的。那我就不可能说按照我每年的50万的一个状态去配置。
对，
我可能就是说从保险的角度就很防守一点，我按照我每年10万的去配置可不可以，其实是会稍微的好一点啊，会稍微好一点。你说10万的话太少了，那20万就总之偏保守一点，我觉得是没问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除了说你当下就是说有一个配完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方案，那其实未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你对当下的方案也不是很满意，它也并没有达到你的那个标准的时候，你也可以给自己留一点余地，就是未来你可以再去加的，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加的。你比如说我们家有30-40张保单，我们全家人如果把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都算上的话对，7个人有40多张保单。这40多张保单并不是说我在某一年夸夸夸一下全买掉的，这40多张保单是我和我老公我们俩从20几岁到现在10几年的过程当中慢慢去把它配出来的。 去配出来的。所以每个阶段我们俩的不管是经济能力还是我们的家庭结构，有孩子没孩子，结没结婚，这都不一样。然后我们的实际需求，比如说我们20多岁的时候想的也很简单，就是说只要生病的时候有钱花，有钱治，然后我真没了我还留笔钱给我爸妈能够养老，哎，我觉得就够了，我需求非常简单。到现在呢，我们就要考虑的很多，既要考虑就是生病啊意外啊，又要考虑我女儿的这个未来教育啊，又要考虑我和我老公两个人未来的养老啊，就是考虑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部分也会铺得越来越大。大家不用着急一口气吃成个胖子，有一个过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会建议，我也是这么做的，就是大家至少每年有2次检视保单，就是你去拢一下我保单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也有一个表格啊，就提供给大家的一个整理的一个表格，你去填好，然后每年翻至少翻出来2次看一下，回忆一下我买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到期，我是不是该续了，然后呢这些够不够，我和去年的这个同期有没有什么变化，我是不是有一些需求需要重新去做一些规划和配置，这个都是一年至少要做2次的一个事情。像我们家属于一个月拿出来好几次去看的，因为每个月都有保单要交。所以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有。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你当下是有什么样的选择或者是什么样的数字的。我举什么例子呢，我就以30岁的人为例子好了。
好
好吧，就是我们自由职业者的年龄可能就在这个上下嘛，也不会差太多。就大部分都在围绕着30岁。基本的保障，就我刚刚说的400万俱乐部这4类产品，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男性比女性要贵。这也是一个常见的情况。
男性
大家想想为什么。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我就不讲了。男性比女性要贵。所以我就说一下男性的这个价格，因为女性的话你就可以再减一点。我不讲具体的产品吧，我就以就是说我能接触到的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产品，包括有一些也是我自己买的产品为例。我可以提三个方案啊，这三个方案呢都是把4类保险都配齐了啊，重疾、100万医疗意外和定期寿险都配齐了。那么三个方案最便宜的方案是大概3000多，一年3000多。这里面就是说因为医疗险它是一个自然费率，它会慢慢的会涨一些价格，但是它不会涨，就是说50岁以前不会涨太多，但它可能会有些变化。但是30岁的时候呢，这个方案就是3000多。这3000多里面呢有30万的重疾险，这个重疾险保障期间到70岁，然后交30年啊，保费就是3000出头。3000出头。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到70岁之前，如果说我有重大疾病的话呢，是可以赔30万或者更多的，因为它是个基本保额，有一些保障它可能会比如说多给你赔50%或者30%，它会有一些就是赠送的部分。所以有没有可能说我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然后正好赶在他那个责任上，然后我保了30万，他给我50万，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其实当时做这个方案就是为了凑那个250预备役。然后百万医疗呢，一年就200多块钱啊，20年续保的，然后你每年的这个保额是在200到400万的，啊，一般的病都够治了，对吧？它既不限社保范围。啊，它的报销比例也比较高，就是正常合理且必须的都是100%的。当然如果你有社保，你有社保的身份去买百万医疗的话还能便宜一点，我就是以有社保的方就是这个身份去买的。那么你报销的时候先走社保，走完社保再去报它，你就可以以100%的比例去报销了。你看这又是一个很有用的知识点，你说你没社保你买百万医疗你就要比别人贵，否则你拿不到那个比较高的那个报销比例啊，百万医疗险200多块，意外险呢156，50万的身故意外，意外身故，然后呢是50万还是20万，反正也有几十万的这个意外医疗，然后同时每天还有一些意外的津贴、住院的津贴啊，这些100多块钱。最后呢，假设说这个30岁的男性，他不管是有孩子还是有亲属、有父母，他可能未来他总归对别人承担一些责任，那么他如果一旦不在的话，留点钱。对吧，也是一种尽责任的一种方式。好，买50万的定期寿险，交30年保30年。真有什么事儿的人不在了，因为寿险它的这个它保的不仅仅是意外，它也保疾病，就不管我是疾病身故的还是意外身故的它都给的。它不像意外险只有意外身故了它才给这个身故金，你看这又是区别了。这个50万的保额一年其实就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加在一起其实是3000多。你说如果这个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大概一个月就是大概300多块钱的样子，你说这个方案我也嫌贵， 你还可以继续往下砍，
嗯，
继续往下砍，砍什么呢？你把重疾险的保额再砍一点，你把定期寿的保额再砍一点，你把它砍到2000多也是可以的，
嗯，
也是可以的、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风险有人在这里。因为什么呢？你说这个方案我在我眼里其实它是很不完整的，因为70岁之后的保障是没有的，对吗？
嗯，对。
但是为什么还要有它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到了我现在我只能支撑这个一年2000多、3000多的一个保费，但是可能过些年我的这个事业，我的收入都走上了正轨，也更稳定或者更多了，我再去补一点可不可以？补一个终身的，
嗯，
是可以的吧？
嗯，
但是你说，因为它并没有做到一个很完整的保障，我不买了，我一定要等到我有能力去买一个完整的保障的时候再买，那风险就在于说，在你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完整的保障的条件，其实是不知道的，但达到之前这些时间这些风险是由自己来承担的，
嗯，
对吧？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别着急一口吃成个胖子，当下其实是有风险的，你先把当下30年的风险或者到70岁的风险先解决了，它也是很有意义的。那到70岁就算我不去加保，我没事儿，我也没出问题，我可能个人资产的部分已经够了，积累够了，对吗？
嗯，
这是第一个方案，3000多，其实听起来还好吧？
还好，对，
没有到一个说啊好贵啊我买不起的一个程度，
对，
对吗？你2000多、1000多都有，
对，一年3000多，我觉得其实对大多数一年你收入有个10万，抽3000出来应该还好，
对，
对，
就一顿火锅钱嘛，一个月，
嗯。对，是的，
我奶茶多喝几杯也差不多凑出来了。
是的。
说到这个地方呢，就说到预算这个地方呢，我可能要提一嘴了，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我的预算真的高不到哪里去，然后我怎么无论如何我也凑不出一个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配置的话，那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来自于保险本身了，
嗯，
它来自于我们的收入了，就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嗯，
对吧？
嗯，
那么最差最差，但就算是这个样子，我也建议大家你起码把百万医疗险和意外险先买好，因为这两个加在一起一年可能就400块钱。它有什么好处呢？至少我住院的费用有着落，大部分的大头有着落，你说全报了不可能，但是大头是有着落的、
嗯、
甚至说我意外身故了我还能留个50万，
嗯，
也比没有强吧，
嗯，
而且400块钱就算是买错了它能错到哪里去？你的试错成本也不高，也不需要你做太多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做了半年的功课你再去买也没必要。
嗯，
因为第二年你是可以换的，你先买一个，你再可以慢慢去研究，你要研究明白了你说这个不好有更好的，你明年换一个没有问题，
嗯，
对吧？
嗯，
所以几百块钱起啊、
嗯、
3000多呢就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方案了。
嗯，
再多一点，如果说你的这个预算再多一点，比如说你可以达到从3000-4000比如达到6000-7000，你就可以把这个重疾险的保额提到50万以上，
嗯，
而且甚至你可以开始去考虑一些什么呢？我们叫多次重疾，哎，这个就很厉害了。什么意思呢？因为人的寿命会越来越长，科技或者说医疗也会越来越发达，有很多以前的重疾其实不会死人的，
嗯，
甚至是治疗了之后还可以很正常的生活。我就有亲戚，另外的一个亲戚了，哎呀，就是亲戚朋友得甲状腺癌特别多。
嗯，
因为我干这行就会比较注意这方面的信息，就会收集到非常多的案例。
对，
这个我的公众号其实有，他还投过稿。嗯，就是得过甲状腺之后，甲状腺癌之后拿到了赔付，然后人家正常的上班、结婚、生娃，
嗯，
一点不耽误。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我得了一次重疾，这如果是一个普通的重疾险，得完重疾之后，这个重疾合同就结束了，这个保单就结束了。但是我得完重疾之后，我还好活好多年呢，我还想要保障怎么办？
嗯，
你再买就很难了。
对。
那么有一些重疾就是说我比普通的重疾要贵一点，但是我如果得了第一次重疾之后，我还再过了一年之后，我又得了其他的重疾，比如说重疾分很多种嘛，它可能有一些是癌症类的，有一些是心脑血管疾病类的。这种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可能隔了很多年之后我又得了另外一大类的这个重疾，我还是可以再赔的。
嗯，
现在的多次重疾已经最多的是达到5-6次的赔付，当然这个没有这么倒霉啊，就意义不大，在我看来有个2-3次已经够了。
对，
但是它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就是说我们得过重疾之后我们仍然具有一份保障在身上，而且往往这种产品它是自带一个豁免的。什么意思呢？我得完重疾之后赔付，不但给我赔付，我后面的保费都不用再交了，
嗯，
不用再交了，但是我的保障还继续进行着。 我有一个读者啊，我之前甚至还请他做了一期播客，如果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听一听的啊，
嗯，
很真实。他是一个深圳的一个朋友，嗯，是我的一个老读者，他就是非常严格的按照我之前给的一系列的一些建议和方案，包括一些配置的思路。他很厉害，他是一个产品经理，
嗯，
你懂的，产品经理他就很
非常缜密，
需求导向，对，思维很好，思维逻辑特别好，他就看懂了我给的那个就是逻辑在哪里，他给自己按照这个逻辑去配的方案。后来呢，他就也是甲状腺癌，现在甲状腺癌就比较普遍嘛，
嗯，
甲状腺癌首先第一个，他的治疗报销了，他有社保，他有百万医疗，所以他本身没花多少钱，因为甲状腺癌本身治疗也花不了多少钱，
嗯
啊，那有的花个三四万，有的可能一万多就搞定了，
嗯
啊，自己就没花什么钱，同时重疾险给他赔了60万，这60万是直接给到他的，他现在把它存起来了，
赔了60万，
给存起来了，
嗯，
就对他们来说还是挺大一笔钱，
对，对普通的上班族来说算是挺大一笔钱了，嗯，
啊，对呀，也不是不能挣，但是你得挣一会儿吧，
对，
就且挣一段时间呢，
嗯，
啊，就60万。然后因为他的保障是有多次重疾的部分，所以他仍然还有重疾，因为百万医疗就他的保障体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仍然还具有一个很多健康人都不具备的一个完整的保障体系，就这四块他都是有的，
嗯，
啊，得过癌症的人他四块都是有的，而且他的重疾险还不用再交钱了，因为有豁免，也就是他现在每年要交的保费比以前少很多，就是个小头，是以前的小头，
嗯，
他拥有着和过去差不多的保障，
嗯，
同时治病没怎么花钱，然后账户里多了60万，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保障或者说他的配置配得非常的科学的一个结果，
嗯，
这里面其实就是说，技巧性的东西其实还是蛮多的啊，所以大家多了解真的没错，因为多了解之后真正遇到风险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你做的这些功课真的是非常值得的，非常值得，
嗯
啊，这是第一个方案啊，3-4千。如果到6-7千的话，啊，刚刚说到6-7千了嘛，就是可以配到多次重疾了。
对，
你会有一个更，就是说程度更深的一个保障。然后如果说像有一些，怎么说？比如说你家庭负担比较重，或者你收入比较高，你也想要比较好、比较高的保障，能够体现你的这个经济能力和你的价值的话呢，
嗯，
你的这个叫什么？预算能够上万，那基本上就可以进到这个。我们叫也不能进400万俱乐部吧，但是至少说你可以完完全全的获得一个终身的一个多次的重疾，而且这个重疾的保额基本保额比如说是50万，但你的实际的这个赔付可能会更多，因为它有赠送嘛，
嗯，
然后你的定期寿险你可以把它提一提，从50万提到100万，就多500来块钱嘛，
嗯，
对不对，所以你的怎么说呢，这个你的预算越多你能够获得的保障肯定是越充分的，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没有封顶，就是对于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讲，撑死了1年2万块钱你就已经配的差不多，就很全面很全面了，你多了我都用不到，除非你要去搞高端医疗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奇奇怪怪的东西，
嗯，
就用不掉，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有一点概念，你可以如果你觉得你不是很笃定的话，你可以从一个基本的开始去做，如果说我觉得还能承受相对高一点的预算，那我找一个好一点的方案去做，然后这个比例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啊，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因为保险行业有一个叫双十法则啊，流传了很多年，大家都在用
双十法则。
双十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保险啊，我们指的是保障类的保险，买保险的预算应该是你年收入的10%，然后你的保额应该是你年收入的10倍，这就是两个十嘛，一个是10%，一个是10倍。对，这个法则用了很多年，但是实际上我自己算下来，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嗯，
就是不是很现实。
嗯，
我的建议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点调整，就是10不10倍的咱先不讲，我建议大家是先从自己年收入的3%到5%这个预算拿出来开始做第一步的配置，
嗯，
因为你就像刚才说的，你有一个过程，不管是理解的认知的程度还是说你家庭结构的变化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比如说有些年轻人单身的时候是开始配，他可能过两年马上就结婚生孩子了，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了，你要留出一点预算给孩子或者说给其他的一些部分，
嗯，
就是不要一下子把你的预算拉满了之后你不给没有自己其他的可以去 变化的一些空间。所以刚开始的话，3%到5%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不影响大家日常的生活品质。同时呢，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讲啊，大家因为收入不是很稳定，但是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讲，大家肯定会有一些结余或者说储蓄，对吗？
嗯，
那么每年3%到5%的这个部分，你说你我如果有一年我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收入，我靠我的储蓄去交这个钱，我觉得也还好吧。
嗯嗯，
如果真的是我第二年连3%到5%的这个收入的结余都没有，我交不上保费的话，这个就不是保险的问题，这个是大家财务管理整体的问题。
嗯，三到五
就
还就
是习惯性的，
是是是，三到五
可以对吧？
很低了，我感觉，嗯，
对，就不高，
比想象中
低。我的建议不是说你三到五就完事儿了，
嗯。
对对，它是一个偏低的一个概念，但是你说是不是一辈子都保持在3%到5%也不是的，就是未来你可能会慢慢的去加，就然后加到10%，甚至说你收入高加到15%都是可以的。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你要保证你的消费能力是稳定的，就跟房贷是一样的。哎，这个地方我曾经强调过，因为我也去讲就是记账啊什么的，就是大家去规划每年的支出预算的时候，保费你要算在里面的，和房贷一样是一个硬性的支出，因为中间断了会有很大的损失，
嗯，
啊，会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你要把它视为一个刚性支出去算在每年的预算里面，你要给自这个部分留够空间的，留够空间的，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对这个东西觉得门槛很高，可以很低。我其实建议大家听完了之后就赶紧研究研究买什么百万医疗险和意外险，然后几百块钱买完，然后你再去研究研究，哎，我要不要买重疾险，买多少，买哪一种寿险，要不要买之类的。
对
吧，
我决定今天录完这期我就先去看一下按照顺序没有配的先给它配了
对，其实甚至什么呢，甚至像这种保险，我就是重疾险因为可能费用比较高一点，
对，
然后大家
要研究
的
要研究
会比较多，对，
多时间长一点，重疾的话，
对，像百万医疗险，我的朋友基本上我就是说直接链接发给他，我说你就买这个就完事了，你只要健康告知能过没有问题你就买它就完事了，你别问我那么多，我自己也买的，我全家都买的这个是可以抄作业的，因为年轻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特别的情况，当然有特别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再去个别讨论嘛，对吧？
这套下来还挺清，
哎，
又清晰了一点，比刚才，
就是又是一大段疯狂的输出。
对，就是它可以有至少有一个模板，现在可以套一下，它大概知道我每年的这个花费区间在哪儿。这个就是会比 对，我们先知道顺序嘛，大概有哪些，然后顺序优先的先后顺序是什么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说，我们大概的一个配置的区间多少是合理的，然后我自己可以大概每一块儿我大概可以配置有多少预算出来，就相对来说清晰很多。对，
反正我现在没事就是把我们家的保单整理那个表格拉出来就
看
一看
一眼，盘一盘，
对，这个月有哪几笔对，盘一盘，这个盘子我觉得特别妙看看这个月有哪几笔要交啦，然后哎呀我这个比较大头的这个保费到哪一年就交完啦，我就轻松一点啦，而且我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嘛，就是很开心我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会买一些比如说养老金啊，包括孩子教育金什么的，就这些险种呢，包括我自己买过两全型的这个重疾险啊，我就不解释什么叫两全型了，就大家就知道什么呢，就反正我65岁的时候这个重疾险的钱就直接给我了，就不用我得重疾他就会给我了，这个也是一笔钱的回笼，对吗？
对，
就我其实是有一个表格，就是我所有的这些保险他会在什么年龄给我回笼，回笼多少，因为我保险买的多嘛，哎，然后看那个表格就很开心，就觉得未来人生充满了希望，到那个年龄就会有钱回来到那个年龄就有钱回来就很有安全感
啊，这个会克服非常多那个对于未知的恐惧感，哎，对吧？
是的，就是我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给自己规划养老嘛，我的保障基本上，因为我的规划是这样的，就是我在40岁之前把我们家的这个基本保障给弄差不多弄完，因为40岁之后你再去做一些基本保障就不太合适了，你的交费期也被限制得很厉害，你的费率也提高得很大，所以有条件的话30之前肯定是最好的，那30多也比40多要更好， 所以我的规划就是40岁之前把它弄完，然后40岁上下就开始把我的养老规划搞一搞。哎，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哎，对，所以就，哎，就每天看我自己的保单，觉得嗯，没有把我自己的这个财务规划的，哎，真是妥妥帖帖的，我可真棒啊！
看来我们这个30岁就开始考虑什么养老那些，提前太早了。你40岁开始做养老规划，
不是说不太准确，不是说我40岁才开始做养老规划。我实际上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20多岁的时候我在保险公司工作有一段时间，就是每天也是在就是做那个市场的关于养老金的一些推广啊、宣传啊等等啊，包括什么海报啊什么的，我都做过很多相关的工作的。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思考了，包括说我在银行，我很多客户也是在规划养老。那我这时候我那时候就是说年龄可能还没到，但是我的思想是要往他们靠拢的，要跟中年人甚至是中老年人去靠拢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能力去规划这个部分。所以我的就是叫什么呢，叫理论先行，行了好多年然后终于到了某一个节点，就是无论如何你也得去落地了，然后我就去开始落地了
嗯，就是这个意识要一直有。
对对，所以其实但是现在你说大家20多岁开始考虑养老，我觉得挺好的。就有这个意识挺好的。而且你说现在的这个产品我觉得也比以前要丰富了。
对，
就是除了商业养老金之外，什么个人养老金啊，那个专属养老金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有挺多方式可以去选择的。你说我提前开始规划，那无非就是少一点呗，但是通过时间的力量，它也有到退休的时候它还是有一定的积累的。
是的，
要么靠本金多，要么靠时间长
是的。哎呀，我觉得前面的这些聊完，我再回看之前提的很多问题，确实觉得挺
都不用讲了，对吗？
对，就觉得确实，当时就有些问题确实提的很难回答，就是它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嘛，就不是一下能说清楚的。
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脑子里有一个场景，就好像这所有的。这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就像一棵树一样，然后有根儿，然后呢它分出很多大的枝条，大的枝条上面还有小的枝条，然后呢我其实就是努力的帮大家把这个体系从根儿上，然后怎么分到不同的脉络上枝条上面去给大家讲清楚。然后呢大家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站在某一个小小的枝条上，你是看不到这个全貌的。你现在下来你看到全貌之后，你就知道啊，大家你所关心的那个问题其实它解决的那个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了。
因为之前我其实把我们社群里面比较常见的几类人群的画像给它归拢了一下嘛，其实说来说去就那几类。对，就是比较常见的哈。一类就是你最近，我们先说数字游民吧，因为最近数字游民的这个概念很火嘛，
太火了，
大家都在讨论。对，然后人人都想做数字游民然后其实数字游民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没跟自由职业还挺不一样的，因为自由职业很多人他还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工作比较多，那数字游民不是那种在固定了在一家公司坐班的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他同时还会不定期去不同的
城市
生活一段时间。这个时间的周期可长可短，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几个月，甚至也可以是一年。就是他不像我们传统的概念当中，我们是在一个地方要一直定居的那种概念。
我理解。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
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对，非常自由。但是回到我们比如说保险，包括像特别像社保，它是需要有一个所在地，固定的所在地，你一直在那交，对吧？一个固定的地方一直交。那保险可能它有
总要交的。
对，保险可能相对还限制少一点。所以大家就是数字游民群体怎么去做自己这方面的一些配置，就这是一个画像。对，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人群画像。
这个画像就是我20多岁的一个理想我那时候没结婚没生孩子单身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开始旅游嘛，就觉得很多城市，各个城市有各个城市的美好的地方。我当时想说天哪，我真想比如说成都住两年，就是工作两年，我再换杭州再工作两年，我再比如说上，哎，反正哪我都觉得很好，哪儿都挺好吃，哪儿也挺好玩的。然后我自己也确实在很多城市生活过，我在深圳生活过，我在上海也生活过，我在香港也生活过。 就我也算一个游民，我现在是，我现在也是个数字游民，只不过我游荡在各个咖啡馆之间。
嗯，咖啡厅游民。
对，咖啡厅游民，对。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大家 要关注这个问题背后的本质啊，就是因为你人所在的地方和你社保的地方就是很容易不统一，
嗯，
就不一致，
嗯，
对吧？所以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这个社保包括你其他的所有的保障在你所在这个地方能不能用。哎，我今天在杭州，我明天在大理，那我在那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有可能生病啊住院啊什么的，对吧？
嗯，
那这个时候我的保险能不能用，其实是这个问题。
嗯，
首先呢，社保肯定是有限制的啊，社保肯定是有限制，社保你在哪儿交，社保就是涉及到你在哪儿交。正常来讲，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大连，
嗯，
我现在人是在大连，我的肉体在大连，
嗯，
但是我的社保是在深圳交的，你看这就不一致了，对吗？
对，
大家其实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对，
那正常来讲我的社保就应该在深圳用，
嗯，
但如果说我人在大连，像但是我有个什么区别呢，我不是到处乱走，我就是常年在大连，我就是在深圳大连之间来回走，那么但我大部分时间在大连，所以我做了一个什么操作呢，我做了一个叫异地备案的一个操作。
嗯，
就是我的社保在深圳，但是我把我的社保异地备案到了大连，
嗯，
这样的话呢在大连我就可以用我的社保，
嗯，
就可以用我的社保，嗯，啊，这是一种操作模式。但如果说我真的不一定哪天在哪的话，你这个异地备案就也不太现实了，对吗？
嗯，
那这个情况下你只用社保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的这个能不能用，包括用的比例是什么，你所在的这个地方这个医院够不够资质都不好讲，啊，都不太好讲，能不能用社保都不好说。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完全靠社保其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肯定是要借助商业保险的力量，因为商业保险对于你所在位置其实没有什么限制，你只要在国内就行。但是它对什么有限制呢？对医院的资质有限制，你这个医院不能是随随便便找的一个什么社区医院或者是私立医院，必须是公立二级或者是二级以上的医院。这个相对来讲也不难，你只要这个城市不要太小，你可以提前去查一下，比如说你大家走来走去的，对吧？那你到了一个城市你可以先查一查你这个城市主要的几个医院，我觉得这个应该的吧。你在这城市要生活一段时间，你对它的医疗交通啊好吃的啊什么都应该了解一下，你去看看它的资质是不是二级或者是二级以上医院，比如说这是个三甲啊，公立三甲，那肯定没问题，能只要是符合这个资质你就可以在这个医院生病，不是在这个医院住院然后报销，用医疗险去报销，
嗯，
是可以的啊，是可以。但是这里也要提醒一下一个非常小的 tips 啊，就是很多的医疗险是对某些具体的地区是除责的，就是我不接受这几个地区的医疗，因为有一些地区它有比较长就是很密集的骗保现象，就把它除掉了。
嗯，
啊，这个保险里面都会有提示，大家去买的时候注意看就好啊，你可以重点的去了解一下，去了解一下，
嗯，
如果你真的是走来走去不太确定的话，我是建议你一定把商业的这个医疗险给带上去。
嗯，
那么重疾险什么就无所谓了，重疾险就你想连你怎么治不治我都不管，就给你钱就完事儿，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嗯，是这个是最实在，
所以它贵吗，嗯，
是
一笔钱给你了花不完也是你的。
嗯，对，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城市都可以这个打通了那个可以异地去备案，通过异地备案的方式也是可以跨城市之间去使用那个消费那个医保了，
嗯，
对，这个还是挺方便的。那我了解好像是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异地备案，就有一部分城市是打通了的之间，
对，
大家肯定要去查一下，
要查的这个功课还是要自己做，
对，要去查一下。
社保这块我多讲一下，
嗯，
就是中国的社保呀就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系统，就是我从来不敢讲我懂社保，我就是不敢讲这个话，
嗯
就是我之前写过一篇社保的文章，我自己一边写一边在说，我心想说关哥你出息了，你敢写社保你真的是胆儿太大了因为这个体系非常的复杂，有无数的规则，然后呢，
嗯，
各个地区还有不同的规则，
嗯，
而且这些规则还在不断的进行一些变化，
嗯，
什么比例啊范围啊什么都在变化，而且你又很难去找到一个特别说哎，我这个网站把所有的规则都给你列好了，你找不到，
嗯，
往往都是只能看到本地的，大家关心本地跟自己相关的就完事，我又不可能把比如说三十多个省好多个几百个城市我所有的这个本地保我都看一遍，对吧？
嗯嗯
所以说 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去了解一下社保的基本规则是什么，
嗯，
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去留意当地你所在地，不管是你的户籍地还是你所在地还是你的社保所交地几个重点的地方，它的规则是什么，因为现在这规则其实你一般来说都是看看本地保、
嗯、
都有本地相关的一些公众号呀小程序啊，包括支付宝上那个什么市民中心都会有的，
嗯
啊，这是就是说你要去在线下和线上去了解这些信息，然后再就是什么呢，你就多关注，因为它会有变化，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可能说回答每一个具体城市具体的一个细则然后怎么去操作，你去打电话问当地的那个市政部门他可能都不一定知道，对对，专门管这一摊的人他才能清楚，
就我们了解一些基本规则就好，然后具体的细节还是要靠自己去查，每个城市不一样，
对，得查。
嗯，数字游民这个画像我们算是把它给聊了一下，给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参考方向。
我觉得还有一个数字游民要关心的一个地方哈、
嗯、
两个地方吧、
嗯、
就是第一，如果说你去买百万医疗险去补充医疗的话呢，你要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百万医疗险分有社保和无社保的版本，
嗯，
我刚才提到过，
嗯，
你得保证你能用先用社保去报销了，你再去用百万医疗险，你才能去得到一个比较高的报销比例、
嗯、
否则的话差很多，可能是100%和60%的区别，很大的。
Oh.
所以如果你不能保证这一点的话，你还不如什么呢，你花一个相对高一点的保费，每年多几百块钱、
嗯、
你去买一个无社保版本的百万医疗、
oh.
这样的话就算我不用社保先报销，我也仍然可以得到一个比较高的报销比例，
这要看他交不交社保了，
因为你交社保和能不能用到社保还是两回事儿。
啊、oh.。
因为涉及到说我这个地儿能不能用我的社保，或者说真有什么急事儿了、
哦、是的，
你是不是能，
对对对
对吧，气定神闲的我去把我的那个社保卡找出来然后我去交上去怎么着
是
都不好讲的，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所以如果说要一刀切的话，你就买一个无社保版本的，多花点成本、
嗯、
但是呢到时候赔可以还是就是少损失一点，多赔一点，
嗯, 嗯，是，
对吧，这是一个、
嗯、
这是百万医疗险。另外一个还涉及到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好啊，就是说你要交五险一金怎么交的一个问题，
嗯, 嗯，
你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养老配置嘛，大家也会关心的，
对对对，
因为我很多人可能就养老金也在，大家如果说交那个社保里面的养老金，其实就为了就是退休的时候我能拿钱嘛，那就涉及到说你在哪儿退休的问题，
嗯，
因为每个地方退休金的这个比例高低都不一样，哎，可能有些一线城市退休金会比较高一点，对吧，因为它的社平工资高，退休金两个部分、
嗯、
一个部分是个人账户的积累啊，另一个部分就是根据社平工资来的，所以有一些一线城市社平工资高你会占点便宜，就会退休金多一点，但是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城市退休的话，首先要么你的户籍地在哪儿，你可以在户籍地去退休领户籍地的这个养老金、
嗯、
要么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在户籍地退休，你在那个地方退休，但你在那个地方要交满10年，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去领退休金。
现在有些城市好像是15年了、嗯、像上海我记得是15年了，就是每个城市好像这个年限也不一样、
有可能啊，我还是那句话、
嗯、
我真的没有办法保证所有的这种最细的细节、
嗯、
最细的数字我是一定正准确的，大家一定是关注自己所、
嗯、
就是关心的那个城市的一些变化，因为现在说10年15年，你真的退休的时候到时候是什么政策咱们也不确定，
嗯
啊，这退休年龄都改了，对吧，那还有什么是不能改的，
嗯，是的是的，
对吧，但是就是这个原则啊，就是这个原则，就是你户籍地也很重要，你在哪儿退休然后要交满多少年也很重要，
嗯，
所以还是那个话，就是地区差异大，规则又复杂，变化又多，就大家要持续关注，没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方法。
哎、嗯，就数字游民这个，我再补充一个，就是有一个场景是，
嗯、
比如说，如果他买的这些，不管是医保肯定是国内的嘛，国内享受，那商业保险基本上应该也是在国内的场景适用吧。比如说他，因为很多数字游民他经常会去海外旅居，那如果他在海外旅居的过程当中，得了一场大病，然后必须在国外去进行一个医疗看病住院，那这个他之前买那些保险能是不是就保障不了了呢？如果是国内的一些商业保险的话，那就要
看你买的是什么保险，那你就要看买的是什么样的保险，就是你这个保险的保障范围它是在什么地区内，
嗯，
比如说普通的百万医疗险一年几百块的，它不可能给你保国外的治疗的，
嗯，
但是如果你买的是一些比如说高端医疗险，高端医疗险的范围就可以从它分几个类别，比如说它有国内的，
嗯，
有亚太地区的，有全球除美国的，有全球包含美国的，每一个都比之前那个要贵很多，
嗯，
要贵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最高级别的，就是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给你报销，
嗯，
而且报销的这个额度可能是上千万， 那这种保险有没有？有，但他可能一年的保费也要十几万，
嗯，
而且是就是纯消费的，也没有任何返回的、
嗯、
这种。所以如果是说数字游民如果是旅居到国外的话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关键就是你治病在哪儿治，
嗯，
回国内治你就可以用国内的保险了，
嗯，
如果你不回国内，你在国外治，要么你在国内买一个能够就是保障范围包含你所在地区的一个保险，要么你就在当地配置保险，因为每个国家的保险体系也差别很大，
嗯，
对吧，就是你要找一个能把你那个地区包含进去的保险，
嗯，
就可以了。这是医疗。如果是重疾的话，因为重疾要的是什么呢？重疾要的是你的诊断书，就类似于诊断，就是证明你所就是我们所达到的这个标准已经符合了重疾条款里面的那个标准，是要这样一个证明的。那么这个证明可不可以是国外的呢？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会复杂一点。比如说首先国外它得是一个正经的医院，你不能国外一个小诊所给你出具一个咱们就认，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出具的国外出具的这样一个东西是要经过当地的比如说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有一个就是要翻译和认证的，然后再拿到保险公司去进行理赔，就是你要证明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了，而且这个标准是合乎规定的，就会麻烦一点，肯定是会麻烦一点，对吧？这也不是说为了为难你，换你是保险公司，你能随便便我打个电话，我在国外得癌症了，你把钱赔给我也不合理。对，所以这个原则上就是看你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你买的保险不管从哪儿买的能不能包含你所在的位置。
嗯，对，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数字游民群体特别是国内外去不同地方旅居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其实它配置保险那个方案是要复杂很多，
本质就是因为你的所居住的地方多变，然后呢场景也更复杂也更多，那么你所面临的风险也会更大，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付出的成本可能也要更高一些。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聊完了一个画像，其他几个画像我觉得都差不多，
差不多
也不用聊了。就我感觉我自己都大概心里面有底，就是知道有数，我知道说啊，其他几个可能也是差不多，就八九不离十吧，就因为它底层的东西是差不多的。
具体的操作实际上其实是最好查的，
嗯，
就是操作，比如说我怎么样去异地备案呐、啊，我还是怎么去社保转移，这个其实特别好查，什么那么多的分享平台，
嗯，
就大家都会把各种各样的知识点总结下来给大家去参考，
嗯，
反而是说背后的一些底层的逻辑，或者包括这些知识点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脉络，是怎么穿起来的，
对，
哎，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是反而大家可能不太容易能找得到的。
是的，是的，对，然后每一个话题其实真的确实如果要延展开说，可能就是另外一期节目了，就还蛮复杂的。
你像我的播客都做了四五十期了还没讲完呢。
嗯，对，我意识到它其实是个很庞杂的功课，但是我觉得啊，今天这一期聊下来我的收获还挺大的，让一个就是完全门外汉的小白吧，对，可能有一点点小基础的小白，就现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和方向，就是我之前可能是不知道，一头雾水，我要去进入这个房间，但它对我来说像个
门都不知道在哪儿，
对，门都不知道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开哪个门，然后我第一步第二步是怎么着，但现在可能大概心里面有一个基础的地图了。
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聊完这期节目，可能你会觉得哎，我有方向了，但实际上还有一定会有很多的朋友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场景，就是他以前一定会接触过一些保险的一些信息，啊，有些可能是好一点的，有些可能是负面的，啊，然后包括比如说对百万医疗险啊，对重疾险，任何一个产品你拿出来它都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声音，什么标准啊，什么理赔怎么样什么之类，就是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就是大家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最根本的地方其实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保险它本身就是个工具，
嗯，
哎，它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就可以了，你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你对它的预期啊，
嗯，
你对它的期待别过高，
嗯，
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出海旅行啊，有两艘游轮、
嗯、
两艘游轮是一样的，但是呢一艘游轮贵一点，为什么呢？它游轮上有救生艇，另一艘游轮呢没有救生艇，所以它便宜一点。就是你要上哪一艘游轮，对吧？这就是你要不要去提前去花多一点成本去抵御这个风险。但是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是、
嗯、
我即便是有救生艇的那艘游轮，它也不能保证就真的没问题。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它只是帮你把这个风险降低了一点，把你生还的几率提高了一点，但是提高这一点就很有用了。当然这一点是我认为有用啊，不是每个人都有用。如果你觉得说提高不到100%，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不要上这艘游轮，你去坐火车。
嗯，
如果你看任何一个就是大学的保险行业保险系的学科的这个教材，保险的这本书基础原理，它前面一定是风险管理。
嗯，
就是经典教材都是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就是保险它是用来解决风险的，但是风险是有一些客观的一些特点的，比如说它是客观存在的，它只能被转移或者降低，它不能够被完全消除。
嗯，
所以你只有理解了这些点，你才能怎么说呢，就对保险有一个比较客观一点的认知，包括说为什么它会有这些标准，为什么它这个不赔那个不赔等等等等，就这些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大家已经开始有这些问题了，我觉得特别好，就有一些人可能都还没到这个部分呢，
嗯，
已经开始涉及到这些具体的问题了，就说明你已经开始在考虑这件事情了。
嗯，
那个时候哎，如果有这些问题我们再来去讨论，那就是我觉得就很棒，就已经到了我觉得快落地可以落地的一个地方了。
嗯
嗯，
是的，我觉得关哥你真不容易。就是我今天聊了这些东西你应该讲了很多遍了，就是你之前不是说经常有人问你吗？哎呀，我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如果是我的话我早就讲腻了。
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听这期播客啊，但就算只有一个人听到了一些、对他来说觉得有用的知识点，甚至说能够去引导他最后一个落地，那中间可能需要他自己的一些更加深入的学习和主观能动性，但最后也能落地，我觉得就 OK 了、
嗯、
就值得的。对，
做这个
咱们俩做的是个大
是我把我自己的问题给解决了，同时还可以帮大家，也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挺好的。这今天时间也挺晚了哈，我们其实今天该聊的话题我觉得基本上都聊得已经很透了。对，然后大家如果听完我们这一期之后，就是其实一开始的我们的预期也是大家听完我们这一期之后能够对于保险行业我们常见的一些底层认知的误区，包括我们去提问的一些这个基本提问方式的误区，这些方面能有一个改观就很好、
嗯、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能给大家一个很基本的方向，一些锚点吧，让你知道从哪儿开始，能这样
对
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很棒了。嗯，
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说甭管大家对保险是什么样的印象，就是说保险行业本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个是不能否认的。
嗯
啊，也正因为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才值得说我一遍一遍的，对吧，我们去把一些就是真正客观的东西讲给大家去听。所以呢就是只要这个东西对你是有用的，能解决你的问题，它就是个好东西。
嗯，
至于说人是怎么样，因为工具本身没有对错，只有使用它的人把它用对或者用错、
嗯、
所以我们就只要把它用对了啊，用对了，用在正确的地方上，其实就可以了啊。你喜不喜欢其实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嗯嗯、
好卑微。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卑微，就是保险做保险行业确实，对，我有非常多各种各样的一些声音吧。嗯，我也听了很多，虽然我不在这个行业。嗯，
因为我觉得自由职业其实还蛮有勇气的嘛，对吧？自己已经承担了一些风险呀、不确定性嘛、
嗯，
就人生已经很多不确定性了、
嗯。
其实保险就是在那么多的不确定性里面，帮大家把一些东西能够确定下来，
嗯、
它就是这个作用。
对
对，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安全一点，心里也踏实一点，
对，
有安全感一点，
对
对
对，
也更自由一点。你有了这些东西，你会更自由。
嗯。我最后收尾就再说一句吧，就是我听完包括今天跟那个关哥聊完之后、其实我的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很多时候 关注之所以关注保险也好，养老也好，其实很多时候是出于我们对于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意外、不可控的事情的那种担忧、焦虑和恐惧嘛。那之前我们这期播客《逆行生》第一期，其实我们聊的话题是如何去直面恐惧这个话题。然后当时我跟那个嘉宾聊到一个点，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克服恐惧感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去直面它。我们把这个恐惧感的东西，你了解得越透彻，你把它看得越具体，你就渐渐的就没有那么害怕它了。我们害怕是因为它不具体，所以今天聊完之后，其
对，是
实
未知，
对未知和模
对，
糊带给我们那种
对，
不可控的感觉，失控的感觉。
对，
所以
太对
今
了。
天聊完之后，我就觉得，其实为什么会一定程度上缓解我的一部分关于，比如说养老也好、疾病也好这样的一些恐惧，就是因为，哎，之前是因为对这东西不了解，你老是觉得它很难，然后它充满了未知，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去掌握它也好，或者说去，真的能够去解决、直面这些问题。但是今天其实聊完之后，就会觉得，就像那个关哥每个月盘一盘自己的那些表、那些单子，然后这样保险单，然后就心里很踏实一样，因为就很具体嘛，你知道说，哎，你遇到如果将来哪怕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有哪些方案可以解决它？哎，我觉得这个就还挺好的。
很有掌控感，
是的，是的，
对的，很有掌控感。
对，这个是我给我今天很直观的感受。
希望大家未来都能有这种感受。
从我做起，我一定好好的去补课。
等下加油啊！过一段时间我来查 作业。
对，再来问我，哎，最近这怎么样？学到哪儿了？买了什么保险？凑够了几多少？100万、200万还是250？那大家如果听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有什么问题，欢迎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然后也欢迎大家在现在所有的一些播客类平台来订阅《逆行人生》。目前 Podcast、小宇宙 APP、喜马拉雅、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都可以通过搜索"逆行人生"订阅到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关哥的播客保持通话串台。关哥的播客真的就是一个入门保险入门播客大合集，百科全书，可以去听一下。
大家拿好笔和本去。
可以去听一下。对，我这段时间就是靠他在补课。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I passed the station and the bars, past the ruins of a house where people meet. The ghost of your mother came to me in a dream and said you were not far. I made my plans from the window of a train.